十三人擅闯苍山禁区，全部失联，生死未卜。应急力量连夜出动，跋山涉水，秘迹寻踪。原始森林人迹罕至，层崖峭壁，险阻重重。暴雨、迷雾、天寒、湿温，山岳搜救危机四伏。苍山三十三小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2022年5月14日0时54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紧急调派任务，十三人在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失联，搜寻任务需尽快部署执行。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随即调遣30辆车、108人、12只搜救犬。前往漾濞彝族自治县平坡镇集结。
气象预报显示，云南大理是一个近期连续降雨，然后昼夜温差大，预计三周的这个天气状况会越来越恶劣，环境也会越来越凶险。如果山中发生暴雨，温度会急转直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碎村楼运行，然后确保他们向上的这个主要原因之一。
在2天前的5月12日，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多人未经批准违反管理规定，擅自进入苍山核心区。5月13日上午，漾濞彝族自治县仓管局和平坡镇护林员在巡查中发现10人，随即劝返，但是还有13人已经绕过平坡镇平坡村上坝田值守检查卡点，进入了苍山。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苍山深处，寻找80多年前驼峰航线上坠毁的中航60号飞机残骸。这13人携带了专业登山装备和2部卫星电话，但5月13日当天处于失联状态。根据线索，前方指挥部将苍山西南侧坡圈定为搜寻范围。这片区域多为原始丛林，平均海拔2800米，植被茂密，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多样。
冬天就是要把这平平安安带出去，平平安安带回来，搞。
我们是第一梯队，前方指挥部考虑一个问题，晚上然后不利于这个作业，然后我们是这个早上6点准时出发，前往这个区域去搜救。大理支队第一搜救小组正在跟随政府蓝天救援队、公安、向导组成的14人联合搜救小组前往深山搜救。
前方指挥部确定了搜寻为主、搜救为辅的原则，将全部力量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14人，轻装机动，快速突进，搜寻失联人员。
加油，加油！
第二梯队31人，在第一梯队的基础上扩大搜寻范围，同时携带物资接应补给。
漾濞大队5人，
徐敏
到，
彭祖强
到。
第三梯队23人， 随时准备人员轮换、接力转运和物资补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7条之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而13名失联人员的路线和目的地已经涉及苍山保护管理范围的核心区。那是一片未经开发、遍布原始森林的区域，出没的野兽和突发的地质灾害都会对失联人员形成致命的威胁。
死粉掉。
那我们进山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小雨，薄雾，能见度也比较低，应该是在50米左右吧。然后云南的这个雨季一般会在5月下旬开启，而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记住这个汛期也是暴雨洪浪，然后第一个各类的地质灾害也比较频繁，何况苍山上的这个气候更加复杂多变，可能就是前一秒钟可能会天晴，那下一秒钟可能就是这个有暴雨。
穗子这边往下方走，加油加油。
苍山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为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然后我们第一梯队搜救小组然后就徒步进入苍山核心保护区。
从我们开始徒步步行到我们这个预判的失联人员活动的区域，至少需要6到8个小时的行进路程。
我们前途小组的话就是只携带了能够保障一天的这个食物补给，目的就是为了快速的行进，一边还要搜寻这一个失联人员的这个留下的这个足迹、这个痕迹，然后辨别这个他们行进的这个方向。
我做个标记。
在行进的过程中，第一梯队搜救人员还要为后续进山接应的增援力量做好路引。
我携带了一卷这个胶带，然后查找在深山老林的树枝上，在合适的一个高度，如果说是太高或者是太矮的这个地方的话，也不便于我们后方的这些队员能这个观察。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就是用我们携带的这个卡刀卡这个树枝上的树皮，有这个卡过的这个痕迹。
在小野的地方做个标记。
我们还会在一个就是比如说撇一些树枝啊，做好这个箭头这个指引，这个岔路口的地方会这个做好这个路引，以便于我们的后方的这个队员不走偏。
苍山是云岭山脉南端的主峰，19峰18西，连绵百里。这些山峰海拔均在3500米以上，有7座山峰海拔在4000米以上。群峰兀立、巍峨苍茫的美景深处，又充满了原始、未知和神秘。5月14日早上7点多，在展开无人机空中搜索的同时，第二梯队31人集结出动，其中大理支队救援人员10人，国家山岳救援昆明大队6人，森林消防救援人员9人，政府工作人员、向导各1人，公安民警、蓝天救援队队员各2人。第二梯队接应小组进入核心区后，山中雨势渐大，山路遇险湿滑。
苍山它属于原始森林嘛，那么进去以后它是没有信号的，山上这些路啊非常难走，包括还有它那个石头有松动，那么还有落石的危险，总体来讲呢，相对来说对我们呢考验就是体能的考验。
苍山的这个路况是比较复杂的，为了不迷失这个方向，我们的这个选择的路线是在沿着这个溪水往里走。那即使沿着溪流前进， 也会碰到突然之间会出现这些断崖无路可走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只能是采取迂回的方式，要过这个溪水走到这个溪流的这个对岸，然后迂回，基本上都是在一左一右一左一右的在行进，不断的尝试路线。还有一个原因，最主要就是与卫健前方指挥部取得这个联系，另外是溪水在的这个地方不会有这些很多的这个植被，如果说在离去的话，我的卫星电话是没有信号的，然后只能是在溪水周边一个大巨石上面或者是这个抠矿的地方可以对心。
现在是在谷底，然后我们要绕过小溪继续前进。
那有些地段是你迂回你都过不去，那我们只能是什么绕这个半山腰，绕了半山腰以后，然后又这个迂回到这个溪水的这个地方，然后再往里走。
在往前进的时候，然后又遇到了那种悬崖，基本上是80度以上的那种陡坡，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要协同好才能上去。
因为是遇到这些陡坡，但是必须要手脚并用，比较湿滑，然后还有一些落石，那我们需要就是借助这个周边的这些植被，比如说是藤条或者是这些树木，才可以通过这些路段。
然后有些时候这个悬崖就过不去的时候，就我们又要渡河，但是这个石头上有些时候就会有那种青苔，基本上我们就滑倒是很多次，就是每个人都滑倒了很多次。
下大话，
天气情况也是越来越糟糕，然后又下起了这个骤雨，
道路比较湿滑，然后坡度在60-70度左右，光线比较暗。
苍山的这个离区，这个未开发的这些区域，因为它植被比较这个茂密，就是遮天蔽日的，可见度也是比较低，所以说需要我们的队员就要打开这个手电筒，这个照明设备，然后才可以就是看清脚下的路。
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只为找到你。
为我们穿越了，差不多十几座山，然后就是每一次都要上去下来这种。下来的地方都是要过河流，然后就是那些河流的话，就是水比较湍急，又下着小雨，我们要踩过去的话，我们根本就是会滑的，我们必须得要从河里面过，然后就是那个水是相当冰冷，然后我们的这些衣服还有鞋子都是湿了，又干了又湿，就是靠自己的体温把湿的这些鞋子啊衣服都给蒸发掉。
慢一点，好，
急进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大家的这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巨大的，然后特别是水，这个大家都渴，那我们带的这些就是水啊之类的基本上都喝完了，那我们就是取用这一个就是溪水，
可以喝，这个水小的可以，活水那个地方接。到达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大家不要走错了。
9:06，我们发现了失联人员留下的这个足迹，
在这个位置发现失联人员的补给物资，有方便面一袋，吃到的还有一些物品。
随着足迹再往里走，走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吧，在9:40许又发现了失联人员留下的帐篷、睡袋，还有一些吃过的一些罐头，还有一些雨衣，包括一些登山杖之类的一些物品。
沿着第一梯队留下的路引，第二梯队紧随其后，山中的雨时小时大，溪水有了渐涨的趋势。
因为是踏水的话，那里面还有这些碎石，这些未知因素都不可预测，整个人如果说是不小心掉进这一个溪水里面，整个人身体也会出现体温骤降，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个失温的这个风险。
遇到的雨忽大忽小，这个下雨天气是一个重大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低温啊，因为这个我们属于高海拔地区，特别在苍山上，到了山腰以上，气温比较寒冷，特别在夜间啊，气温会陡降。
长时间处于低温寒冷的环境中，人体很可能出现失温现象， 体力消耗加上淋雨或者被冷水浸透，失温的风险将加剧。在很多野外遇难事件中，失温往往是造成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毋庸置疑，队员们面临的危险，13名失联人员也同样要面对，而且他们老少不均，受到生命威胁的挑战将更大。前方已有勇者留下过生命，请原路返回。在苍山景区，类似这样的警示牌多达数百个。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人铤而走险，擅闯苍山禁区。
有人吗？来不来替他接？喂！
19天前的4月24日，两名驴友在苍山大峡谷中迷路遇险，其中一人坠落悬崖后受伤严重，失去行动能力。
大家注意脚底下，我们下面是悬崖，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们是沿着小溪往下走，结果呢，这一个就是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悬崖，刚好又是冰川，就是有积雪的这个地方，然后脚下湿滑以后就摔下去，差不多有1-2十米的这个悬崖，也就是山谷的这个谷底吧。
但是经过了20多个小时，我们在长途跋涉在丛林中，但是依然没有发现被困人员。悬崖非常的高，和丛林非常的深，我们左右都寻找了，但是没有发现被困人员。我们准备往回撤离的时候，就看见下边峡谷里边有个人在挥手，我们就确定应该是被困人员，我们心里边就非常的高兴。
马上就到达被困人员所在的这个位置，从画面都可以看到两名被困人员。
我们经过询问，他说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听见我们的声音和呼喊了，他也给我们回应了，但是因为瀑布的声音非常的大，又峡谷非常的高嘛，他在的区域又是一个很小峡谷的下方，不下去到他下边是看不见的。
在山岳救援的过程中，找到遇险受伤的人员只是第一步，安全的转移出山是一个周折艰苦的过程。
1、2、3！ 1、2、3！ 1、2、3！
为了营救这两名驴友，消防队员们一共耗时46个小时。
在近10多年吧，这个我们古城消防救援站每年都会这个参与这个苍山救援。从今年1月到5月吧，我们也接到了5、6起的苍山救援任务，营救了一些登山爱好者，也营救了一些自认为经验比较丰富、装备也比较精良、准备也比较充分的这些探险者。但是苍山的环境太复杂了，太多变了，谁也不能保证自身100%的这个安全，因为是在野外滞留时间越长的话，不可控的因素也越多，危险也系数也增大。
报告前方指挥部，现在是11时48分，我们在正前方发现失联人员生明火，产生烟，然后在我们直线距离应该有200米的地方，
在10多分钟以后到达了失联人员的这个位置，但是它这个一定是属于一个大石，巨大的一块石头下面，然后他们在生火做饭。
经确认，这个临时营地中有6名留守人员。
有几名队员是由于体力不支，年纪也比较长，然后留守在这个位置。另外有7名失联人员的，就是在前2个小时之前又进入深山里面，继续前往他们的目的地，而且是重装前行。
5月14日中午，第二梯队到达临时营地，与第一梯队会合。
因为6名被困人员中涉及年龄偏大，其中就有一半以上的年纪至少是在65到70岁以上，且身体素质较差的一部分人，所以后方指挥部给我们命令，当时就是立即将发现的6名被困人员 立即护送下山。
现在山上信号全无，溪流水位上涨，齐溪。
同时，第一梯队抽出6名精干人员，组成轻型急速小队，由杜俊杰带领，继续向深山进发，寻找另外7名失联人员。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然后雨我们越往上走，雨就下得越大，而那个雾气相当大，相隔着2米左右，我们就一个见不到一个了，然后就是要靠，就是喊，就是一个喊一个才能知道对方的位置那种。我们站着就，他说了一句，就是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我们每走5分钟就要喊一下，因为怕我们走散，因为我们是根本看不见，那个时候雾能见度差不多就在1米左右。
此时护送6名失联人员下山的队伍也遇到了困难。
下山的道路也是非常崎岖，坡度也是相当的陡，都基本接近85到90度。整个苍山核心保护区它的地形地貌还有气候是瞬息万变的，已经开始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它已经转到中到大雨了，然后河水也是随着降水量也是在暴涨。因为前期我们在上山的过程中就已经对每一条溪流进行水位测量还有记录，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分析研判，然后测出一个安全水位，如果整体的路程如果较为紧凑的话，是完全是可以赶在河水暴涨到安全水位之前，赶在5点以前将6名被困人员护送下山。经过现场队员们分析研判，人员是可以安全涉水渡过的，利用周围的木桩，然后对溪流入口的2个石头交叉处进行一个减小水阻的一个阻挡，然后救援人员在水下，然后安全护送被困人员渡河。
报告前方指挥部，由于大雾天气，根据向导的这个建议，他也没来过这个地方，向导的建议就是往下走返回。
因为天气恶劣，杜俊杰带领的急速小队被迫终止搜寻。
根据当地这个向导的这个经验，他建议我们就是赶紧返回，如果说是不立即返回的话，会找不到我们来时的路。
16:30左右，急速小队返回临时营地，就地休整。
时间大概6点左右的时候，被困人员就已经被成功护送下到山底，然后又交由县指挥部安排。
你们在山上都靠吃啥呀？
冰箱、
干粮，这么煮吃一顿顿饭。
压缩饼干、
就靠吃压缩饼干了。
我们自己带上去一点米饭。
还带着点米啊？
这很大的雨，溪水都上涨了。因为是下暴雨，溪水这个暴涨，然后我们请示了这个前方指挥部。那最终决定就是留守15名搜寻队员在营地过夜。当时的气温应该是在1度左右吧，这个大家都这个抱团取暖。
12点开始以后就温差就很大，基本上都是1个小时左右就会醒过来，就是冷醒了。
就是轮流设置这个岗哨，随时观察周边是否有这些异常情况。因为暴雨的话持续了5-6个小时，然后溪水暴涨，我们所在的这个营地溪水也漫上来以后，离我们脚边也就是说是有20公分吧。
夜里，杜俊杰收到消息，前方指挥部已用卫星电话和另外7名失联人员取得联系，他们承诺第二天一早就下山。第二天天刚亮，经前方指挥部批准，急速小队还是决定上山继续搜寻这些失联人员。
那我们为了100%的确保他们的安全，我们在往深山里面搜寻差不多2-3个小时左右，最终在营地的上方的山顶岩石往上接近500米的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左侧山腰上就有人员回应，然后我们就是当时也是比较兴奋的， 然后大家吸眼就是落下来。
有没有那个身体
怎么样？
身体
在家吗？
你们这边几个人？
七个。2022年5月15日下午3点左右，第二批7名失联人员被搜救人员安全护送下山。经过33个小时的努力，队员们圆满完成了搜救任务。孙某龙一行13人未经批准进入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22年7月1日，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对组织者孙某龙罚款3000元，其他人员分别罚款2000元或1000元不等，总计罚款17500元。